今天林义经长老要证道的题目是看见，所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五到第四十三节。我们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五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刚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上帝。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上帝。好，我们有请林义经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先做一个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如今进入正道的时间，我们也恳求着主你自己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好让我们也能够再一次从主你自己的话语里边找到那宝贵的话，宝贵的真理，以致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来这喂养我们众人，愿主能够来这眷顾，愿主你自己能够来这保守。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看见，所以我首先要用一个问题来问问大家，如果说今天我们教会主办一个 church outing， 那么呢，我们那个服侍的对象是要带着一群有残障的人士到一个地方，那么其中包括瞎子，包括聋子，包括哑巴的，那么请问你会选择会带着哪一个？今天这个题目是看见，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呢，他正要往上耶路撒冷去，要进入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正好碰到了这个瞎子的这一幕。我们做一个复习，因为在前一段记载了耶稣第三次要预言自己会被卖，然后被弃，被羞辱，然后呢要受苦受难，第三日他要来着复活。这乃是要按照这圣经的话呢，将这一件事情呢要成就在耶路撒冷这个京城。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要选择要经过这个耶利哥进入到耶路撒冷呢？因为按照这当时的这个情况呢，通往要到耶路撒冷的这个京城呢，其实有许多不同的路，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他偏偏就选择了要经过耶利哥这个地方。如果说你对耶利哥这个地方不熟悉，那么我觉得说我有应当要将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当我们在圣经看到耶利哥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代表着什么？为什么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呢会让我们更认识到这一幕主耶稣基督特别要选择经过耶利哥这个地方来这拯救，要来这将这个瞎子的这个眼睛呢将它治好，会显得更有的意义，更有的那个意义在里边。耶利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耶利哥其实它就是好像代表着以人为本的一个层次呢，以这耶路撒冷来着对立。如果说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敬拜的这个京城，它就是以神本啊， 那么耶利哥呢，正好就是相反。按照这圣经 的说法呢，耶利哥其实是犹如一个被咒诅的城市。好，我们先谈谈这个耶利哥，它的那个位置，地理位置到底是在哪里？它其实就在约旦的河西，然后呢，水源丰富，特别在这个沙漠一带啊，一旦水源丰富，靠近水源啊，就其实就是等于有了一个金矿，那是非常宝贵的。而且呢，耶利哥跟这个耶路撒冷呢，他们的距离其实不远，大概有25公里的这个路程。只是耶利哥呢，从海拔来看的话，它是低于这个海拔，大概是700到800英尺。那么呢，耶路撒冷是在海拔的那个线上，大概是2500英尺。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显得看得出为什么在这边的经文是说会上耶路撒冷，特别是经过耶利哥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是从他们那个地理位置来着看，这是从物理的现象来看，是从低往高。如果说从属灵的高处呢，就好像是从人要归向上帝的那个角度去看。耶利哥其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城市啊，有考古发现呢，其实耶利哥这个城市呢，大概已经有3000年了。如今呢，仍然有这些人还在那边居住。试问，有哪一个城市在3000年之前呢，都已经有了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如今仍然有人在那边居住呢？这个耶利哥的意思呢，就好像含有那种香气的那个意思在里边。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呢，其实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啊，其实就好像隐含着有这一种月神，月亮的月，神明的神的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大概可以知道，哎，这个地方就好像就是成了一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以着耶路撒冷做一个对立的一个地方。偏偏这个地方呢，那位置，地理位置呢，地理位置算是不错，而且呢，它当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有规模，所以无论是从经济贸易的角度来看的话，很多人都愿意进入到这个耶利哥，要从耶利哥进入到耶路撒冷，因为在那边有着做生意的这一些机会，有着许许多多这种发财的那种机会。啊，我们在启印经文的时候也读到，有一位税吏长，就是那个沙该，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个税吏长，偏偏他就选择要在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了，要抽税。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做生意都比较富有，所以呢，他抽起税来的时候呢，简直就是个肥田嘛。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圣经记载的一些历史，圣经对耶利哥这个城市的记载又是什么呢？第一次记载是出现在民数记的时候，当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他们慢慢在40年过后呢，已经到了这个约旦的这个河东，在这个摩亚的平原，它其实他们的对岸隔着那一条约旦河，就是耶利哥城。生命记第34章第3节，他形容那个耶利哥城呢，把它说成就是一个棕树城，就表示说在沙漠能够看见这个棕树，就表示说水源丰富，适合发展嘛。那么到了耶稣亚第5章第6章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个城市，因为耶稣亚有着上帝的命令，从摩西那边接过那个棒，要带领着以色列人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进入到那个迦南之地。然后他们越过了那个约旦河了之后呢，很快就来到了这个耶利哥。当时耶利哥的人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城啊，他们就封起来不给他们进入。但是很快的，有主的帮助，有着耶和华军队的那个元帅呢，也吩咐这个耶稣亚要如何能够来着取下这个城。一旦以色列民将这个城给打下来了之后呢，第一句话，耶稣亚就叫众人呢来起誓，他说，有谁如果说要兴起 重修这个耶利城的话呢，那么在耶和华的面前呢是受咒诅的。咒诅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当你要来着重建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立根基，那么你必上你的长子；如果说你要来着安门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要必上这个幼子。但是呢，耶稣亚这一句话一过去几代了之后呢，到了亚哈王当王的时候呢，竟然有人选择要去重修这个耶利哥城，那么结局是很可悲的。因为正如上帝借着这个耶稣亚的口所说出那个咒语，凡你要来这立根基的，那么你就必须要丧事掉你的长子，在安门的时候呢，你必定要丧掉你的这个幼子。所以呢，其实我们应当很要注意圣经的教导，要很看重圣经的教导，要很看重主的吩咐和命令。耶利哥城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城呢？我们可以想象，它其实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在繁华的都会里边有什么特征呢？只是一般人他们活着有着大把的机会，他们愿意赚钱攒钱，寻了处处都可寻了。特别住在这些大城市的人呢，他们对上帝毫不关心，漠不关心。所以呢，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呢，大家都独来独往，因为他们宁愿选择远离上帝，逃避真理，然后呢在这一边寻了。如今约利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城市呢？它其实现在虽然有人住，不过人数不多，大概维持在两三万人口的这个人数，而且呢是成为一群回教徒居住的这个地方。好，我们再陷入这个主题，就是要谈谈这个瞎子。刚才我提出那个问题，如果说给你选择的话，你会带哪一个？带哪一个会使你更加的更不方便？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会带着瞎子，还是会选择带着聋子，或者是会选择带着哑巴？好，我们正式进入到这个瞎子，我们谈一谈有关于眼瞎的事情。这个瞎子呢，他就选择了坐在要进入耶利哥城这个要道上，因为他知道在那边讨饭呢，其实是一个 strategic planning， 因为那个是一个要点，一个大家特别是犹太人，他们每一年按照着圣经的吩咐呢，他们必须要三次到耶路撒冷要受节期。所以呢，他知道在这个地方又是贸易，通往这个贸易或者是通往到耶路撒冷这个大城的这个要道呢，你坐在那边讨饭的话，我想你讨饭的那个机会啊，人家给你的那个帮助呢，其实那个机会会来得更高。我们想想看，如果说他所面对的这一些要路过耶利哥进入到耶路撒冷守节期的时候呢，我想这时候人的心情啊，总是会比较靠近上帝，或许说在这个时候呢，人家更能够敏感于上帝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很只是可以这样子的推论，就是说呢，这时刻人难免就好像在心里里边呢，就多了一份好像怜悯人的心，他们更愿意在这个时候呢，因为靠得要守节期，靠得很近嘛，大家更愿意要来这周济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瞎子呢，他就在这附近里边讨饭，然后来这勉强过他的生活。我们不知道这个瞎子他是天生的，一生下来就是眼瞎的，或者是后天造成的呢，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瞎子他一定过得很痛苦， 而且瞎子的苦呢是多重性的，因为除了看不到的苦，再加上心灵的苦，再加上偶尔呢你可能遭遇到肉体上的苦，所以呢他们无法过着那常人的生活，他无法像着常人一般 you know, 有着一份工作能够来着养生，能够来着养家，所以除了自身上的问题，也会给他带来在经济上的压力，在经济上的困难，也被人看为这是社会上的这个寄生虫嘛，因为你没有自己的这种养生的能力，不但是自己受苦呢，同时也会来着联络着连累着家人。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看电影，那么偶尔我们也羡慕在电影里边所看到那一些主角都是眼盲的，包括谁呢，可能 Daredevil 或者是那个、Batman、都是眼瞎的，偶尔你看过之后呢你很羡慕，哇，怎么没有眼睛能够过得这么好，比you know, 比常人更超越，可能你就试试，可能回去的时候呢就关上闭上自己的眼睛，然后再试试一下摸索一下，你会发现你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你很快的你就会领悟到这个不好玩。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一看眼瞎的人，他们的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苦，身上有残缺的人很容易让他们对自己产生一种自卑感，让他们更就是远离这个人群，因为觉得说自己很自卑，比不过人，他们无法能够来这过着像常人凡人平常的生活。人其实是原本是有着一种互动的能力，人原本就是应当有着这种群体，过着这种群体的生活，但是因着身上的残缺，眼睛看不到，失明了，让他们容易产生这种自卑感，那么渐渐的就会变成了在他们性格上的一种孤僻，他们不愿意在人群当中，但是偏偏他们就非得要在人群多那个地方热闹的地方，透过讨饭的方式呢才能够过生活，你看他们的处境是多么的这种矛盾。在他们的世界里边呢，他们无法往外看，他们只能够往里边看，因为往外看一片都是黑的，所以只有从里边往里边去看，那么你可想而知，它里边的世界难道是光亮的吗？肯定不是，它里边的世界肯定也是黑的，既然是黑暗的，请问又能够看到什么呢？就是永远都是黑暗，没有光，只有过去现在的痛苦，没有将来，没有盼望。身体上的残缺会给心灵上，会给他的灵魂带来许许多多的不安，因为身体上的残缺看不到，所以呢在心灵上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那种怀疑、恐惧和不安。他们对这个生命，他们会开始怀疑活在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是真的有意义的吗？所以经常在不受控制底下呢，那种轻生的念头呢，我相信一定会一直闪在他们的脑海里边，但是同时他们面对着死亡的那个未知啊，又是一个黑暗，死后灵魂的那个归宿也就像你我一般嘛，也这有着一种一般人对死亡的那种的恐惧，所以生得很痛苦，要活活得很痛苦，要死呢又怕一个生一个死，无法真正做一个决定，所以呢在这生死之间呢一定继续不断的能够来折腾着他们。眼瞎的人在心里边的征战，他们在心里边的那种挣扎，很多时候我们也能够尽量去体会，你可想而知他们很多时候选择了孤单，远离众人，但是呢他们心里边也有着他们的需要，他们也愿意有人能够来着陪伴着他们，带领着他们将这个缤纷多彩的世界介绍给他们，更多的讲解给他们听，让他们能够更多的能够来着认识， 触碰不同的物体，不同的现象等等等等。但是呢，他们虽然只是很愿意有人，多么的盼望有人能够愿意能够来这陪伴着他们，但是同时呢，他们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这个残缺呢，会给许许多多人，特别是陪伴他的人，带来许许多多的不便。他们也不愿意他们的这些陪伴他们的这些人呢，他们的生活因这要必须要照顾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变得暗淡无光。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矛盾，一来他们希望有人陪伴，二来他们同时也不要成为别人的这种连累拖累。这样子的一种心灵上的不平衡，这样子一种心理上的这种矛盾跟挣扎，是我们凡人无法能够真正体会到的。因为这种的挣扎看不到摸不着，尚且可以容易摧毁任何一个凡人，更何况是身上带有残缺的瞎子呢？他们盼望能够成为人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好朋友，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一生无法成为别人的好朋友。打个比方，当朋友有事了，他们眼明也不能够帮上什么忙，这种变成了一种在心灵上的一种亏欠感，让他们无法能够来这得着一个释放。即便有人愿意能够来这陪他们，做他们的朋友，使到他们的愿望能够来这得着，但是很快的他们就会意识到，跟这些平常人过生活谈话谈天的时候，有所的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认识到一点，也非得要认识一点，这些常人啊，无法真正理解黑暗的世界，无法真正进入到这些眼下人们的世界。即使有人能够来这陪伴，但是总觉得是非常的孤单。眼下的人，他们看不到外边的世界，让他们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恐惧和不安。他们同时呢，也成为了许许多多人，包括了大人、小孩，嘲弄欺负的对象。怎么说呢？因为在众多身体有残缺人当中啊，我想眼瞎的这一族，就是成为那最容易被人欺负的一群。他们的残缺是最致命的，最脆弱的一群。They are the most vulnerable。所以我刚才那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已经想通了吗？这三个人里边，你会带哪一个人？带哪一个人会给你造成更大的不便？我想肯定的，如果说你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可能避免那个眼瞎的，你可能没关系，我就带着那个哑巴的，啊，至少他生气他也不会骂人嘛，他最方便，好不好？如果说是带着那个眼瞎的，哇，过马路也要牵着他，上楼梯也要牵着他，要坐那个 MRT 过那个卡也是打卡，这些都是要由你一人来摆办。到那个 food court 吃饭的时候，虽然是哑巴还是可以自己吃饭，聋子还是可以自己吃饭，那么眼瞎的呢，多多少少有需要有人在旁边能够给予他那种协助。其实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到一个亲戚的家，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当时那种环境呢，就是对于这些身上有残缺的人呢，都会把它当作是没用的。那么家人呢，一般会这样子选择，就给一个这个负责的人，负责的人呢，也没有所谓的那种很好设备的那种聋哑学院啊等等这一类，只是一个小木屋。那么小屋里边呢，就住着这些身上有残缺的人，包括了瘸腿啊，或者是聋子、哑巴或者是瞎子。然后呢，家人就有机会到城外去讨生活、找工作，然后所赚来的这一些呢，就付一笔钱给他这一些人，好好的看着他们所生下来的这一些残缺的孩子。很多时候因为当时的设备不完备，所以呢，他们都混在一起，都是坐在一起，在一个小房间里边 你可想而知啊，很多时候呢，就从远处那边听到有骂架的声音，就是可能哑巴在这一边呢，他我想是在从骂架的这个角度啊，相骂的时候，我想哑巴是最吃亏的，因为他有话说不出嘛。最好的我想应该是聋子，因为你怎么骂他，他也听不到。不过你谈到打架动手的时候呢，瞎子最吃亏，因为两个人，另外其他的人在这擦掌磨拳的时候呢，他根本听不到。有人说瞎子那个耳朵一定是比较灵敏的，是啊，是比较灵敏，但是也没有就是每一个人变成那么灵敏，好像很神话一般，在武侠小说里边所看到的，眼睛瞎了，不过呢一听到有什么动静啊，那个耳朵就可以动一动，然后知道从哪一边来，不可能的，那个只是在武侠的小说里边看得到。虽然我们可以承认之说他们比一般人的这个耳朵会可能比较灵，不过并不代表他们每一次都能够知道外边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他当然看不到，而且是无法逃避。那么如果说真的是其他的人要找一个娶了玩了那个对象，最好下手的就是欺负这些瞎子的。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们只有饱受这种拳打脚踢。很多时候呢，这些眼睛好好的，身上地方其他有着残缺，但是呢眼睛看得清楚的呢，他们就故意呢将那个盛饭的那个碗呢，只是给那个瞎子吃饭的那个盛饭那个碗呢，就故意呢将它打翻，然后看看瞎子怎么样吃饭。或许是他们知道已经注意到那个瞎子要走过这个地方，故意的将那个脚伸长，然后来这绊倒这个瞎子，要看看他跌了之后会伤得怎么样子，能够将这些玩弄的这些手段呢，透过这些玩弄的手段，玩弄这些瞎子的手段呢，来自己取了。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也让我想起了在圣经里边有一个记载，我们刚刚过去的两周两三周之前，有着受难节，然后有着个复活节。当耶稣被卖在受难的那一段时间呢，有着看守的人在盯着他，因为他们已经捉到他了，他们要把他钉死。那么耶稣在受难的这个时刻呢，也曾经被那些看守的人呢蒙了脸，然后呢用拳头打他，然后以戏弄的这种口吻，嘲讽的这种口吻，辱骂主耶稣基督的口吻呢，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打你的，我们打你的到底是哪一位。他们当时就是蒙着耶稣的脸，蒙着他的眼睛，让他看不到。瞎子过着那人常人无法能够真正想象的那种生活，他们的苦不是我们一言两语就能够好好能够来这讲清楚的。在坐在这个耶利哥城外的这个瞎子呢，我相信他和一般的瞎子没有两样，他身上没有什么手工，他必须要透过讨饭以便他能够来这过他的生活。在盲人世界呢，只有黑暗，唯有当下的痛苦，没有什么盼望，再加上一个永恒的黑暗。这个瞎子让我们看到他耳朵还算不错，很灵，因为当有人他经过他坐在那边讨饭，那么今天可能比较不寻常，有着一大批的人路经他那个地方，然后呢他注意到有很多人跟平时不一样，所以呢他就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所以人就告诉他，有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啊，他正好要路经这个地方，他同时他即刻就有着捉紧那个机会呢，有着有所的行动，他表现出呢有着一种格外的一种好像勇敢，就好像他能够提出那个勇气呢， 有这一种超强的意志，有这一种的坚持呢，他开始提高他自己的嗓子，他说：“可怜可怜我吧。”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敲，因为从他的这个口中所发出的这些言语呢，我们听到了一句很不寻常的话，因为他喊叫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是以着大卫的子孙耶稣这个称号来称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从这一边呢，他应该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呢，他必定有听闻过之前那些路经这个地方，他们见证过主耶稣基督所行的事迹。每一次提起来讲的时候呢，一定是讲得精彩万分。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天医治了什么什么某某人，他将死人已经将他医活了，瞎子已经能够看见了，聋子的耳朵已经开通了，哑巴的舌已经开了，已经能够来这讲话赞美主了。所以我想多次在他的脑海里边，他曾经听过有关于主耶稣基督所行的事迹，每一次都精彩万分，难免他心里边一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盼望。如果说真有一天啊，我能够碰上这位主耶稣，我必定要向他求助，我必定要向他能够来这请求。他百般的思考，最后他的结论就是，他这个人必定就是上帝所要差遣来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他第一次碰上耶稣的时候呢，他是以大卫的子孙耶稣来着称呼我们的主，并且很简短的说：“可怜我吧。”我想那个“可怜我吧”是一直都挂在他嘴上的。你想想看，每一次路经过的人，因为他需要讨饭，那么最好的方式、最简短、最有力的那种方式是怎么说呢？给我钱吧，我想可能不够文雅，就直接说可怜我吧，听的人一听就懂了。只是他要讨饭，他有饭吃，做做好事，行行善，所以我想这个可怜我吧是一直都挂在他的嘴上。不过这一次当他碰上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想他讲出那个可怜我吧，他一连讲了两次可怜我吧。我想他当时所讲的可能有点不一样，这只是我个人的那种推敲。因为他意识到他现在碰上的这一个人呢，跟平常人不一样，只要能够把握着这个机会，如果说他也真的听到我的这个可怜的呼喊声呢，说不定他也愿意来这医治我。所以我相信他这一次他讲可怜我吧的时候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够看得出他对主耶稣基督有着满满的信心。这信心是从哪一边来的呢？我们无法从经文来，从经文字面上能够来的解释，但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是主基督我们的上帝呢，向他开恩，在借着之前他所行的这一些事迹呢，透过人的口传到他的耳中，他多少对主耶稣基督勾画出了一片，可能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着可以帮助我的那一位救主。所以啊，他抱着一颗满满的信心，坚定的信心呢，请求主耶稣基督来着帮助他。这也不是很顺利的，因为他在这个喊叫的过程当中呢，引起走在前面人不满，你在这边吵什么，不要吵呀，不要吵。但是呢，他并不因此人家的拦阻呢而停了下来，他要捉紧的这个机会，把握着这个机会呢，以这更大的喊声，以便呢他你能够来着吸引主耶稣基督的注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一章第六节他说：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呢，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瞎子有信心，因着上帝在他生命里边能够来着动善工。他说我要看见，言下之意就是我要能够看见。那么看见了之后呢，他就能够从此呢脱离这一个苦，这个痛苦。他同时呢在生命里边有了一个转捩点，有了一个新的盼望。反过来，今天他如果说没碰上主耶稣，他一生还是要从黑暗里边度过。反过来，如果说他即使碰上了主耶稣，他没有信心，他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位就是上帝所差遣来的大能者，我相信他也不会向主耶稣基督来的求助。反过来，他即使什么都愿意能够来的顺从，不过他碰上了一位只有爱心没有能力，即使是医生啊，也不能将他给治好。打个比方，如果说他这一次所碰见的只是一个能够割双眼皮的医生，对他这个眼盲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即使他碰上了一个眼科医生啊，当时如果说没有这种医疗设备，也无法真正的给他带来什么样子的这个改变。感谢上帝，主耶稣基督来了，使到这个人呢有了新的盼望，他悲惨的命运呢同时有了这个转机，黑暗的人生呢因着碰上了主耶稣基督，从此呢可以变为一个更丰盛的人生。我们要谈谈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边所扮演的一个角色。记得他是要通往耶路撒冷，要按照这圣经所讲的那个预言呢，要上这个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那边受苦受难然后受死。因为他来了有一个使命，就是从父上天而来的那个使命，他愿意要来这服从这个父上帝，他要为罪人，他要为众人，为着他们的罪，为着我们的罪，以着自己的生命呢作为这个赎价。这就是显示出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伟大。当主耶稣听到这个瞎子的喊叫声，人们叫他停下来不要吵的时候呢，瞎子继续的用着大喊叫声来着引起主耶稣基督的注意，并请求他可怜他。主耶稣基督还是很愿意为这个人停下这个脚步，吩咐这些人呢把这个瞎子带到他自己的跟前。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感动的一幕。我们曾经碰上有许多有需要的人，我们曾经是否也愿意能够来在泛闷角度放下自己的脚步，停下自己的脚步呢给予援手？你想想看，主耶稣基督他这时候是要上十字架，他要上十字架为众人而死，然后呢复活，能够来着拯救我们，他要来着彰显着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大爱、大能和大力。同样的，他也愿意要为着这个虽然没有被记载下什么名字的瞎子，但是主耶稣基督看在眼中，也知道这个人在上帝的眼中还是看为宝贵的。我们从圣经里边找出几处的经文，在旧约里边就有谈到诗篇第146篇第八节，他说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以赛亚书第42章第16节，他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成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呢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要应验这一些话语， 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开头的时候，十八章啊，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有一次主耶稣基督开始他的侍奉，他就在这个会堂里边拿了一卷的这个经书，然后读了一段的那个经文。那段的经文是讲着主的灵在我身上，我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说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他要用膏来着膏我，叫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他做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眼瞎的要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呢能够来着得自由，要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一个小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选择要路经耶利哥这个城市呢？答案是他要来这寻求，他要来这寻找那一位市民的人。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世上？因为他来了就是为了要来这寻找那世上的人，能够来这拯救他们。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我们刚刚读了，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当然从下上下文来看，这句话是运用在这个税吏长撒该的身上，但是我们同样的可以坚信，这位瞎子虽然名字没有被记下，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在上十字架的过程当中呢，也同样的为了就是要寻找他，要来这拯救他，帮助他的眼瞎，让他的眼瞎能够得到医治，从他的那个黑暗世界里边呢，给他有了这个光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不是随机行事，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全能 全知的上帝，又是一位富有丰盛的慈爱的上帝。他来了就是要为了这一些人，就是要为了这一位眼明的人，这就是上帝为他所预留的这个救恩，必要将之运行在他们的身上，好叫他们也能够来着白白领受上帝的恩典，被上帝的爱感动，被上帝的爱能够来着折服。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主耶稣基督在问答那个对话当中呢，问了一句话，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是不寻常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有什么样子的这种看法跟感动。自古以来，只有仆人向主人问，仆人你还有什么吩咐吗？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的。女仆会问着祖母，祖母啊，再过几天你会请客到家吃饭，那么请问我应该预备什么？我应该预备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边那个角色好像颠倒了过来，他是一个主的身份呢，他向着一个眼明的人问了那一句话，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让我想起了在旧约的这个圣经记载也有一段很类似的，好像那个两个人的角色呢好像颠倒了过来。当以利亚要被借回升天回到上帝那一边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助手紧紧的跟着他，就是以利沙。那么在被借走之前呢，哎，以利亚好像以一个主一个老师的身份呢问着他的学生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大家都知道以利沙就趁着那个机会呢跟以利亚说，我要你能在那个感动你的灵呢也能够来着双倍的能够来着感动我。这让我们思考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问这一句话呢？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问这一句话呢？这让我想起了圣经有一句话，他说主来了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主，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愿意呢为这个市民的人服侍在他的身上。所以他问你要为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从服事这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以这一个义仆的身份，透过服事人的方式呢，来这服事那一位父上帝。第二点，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问答当中呢，看到一些，学习一些。因为到了这个关头啊，这个瞎子呢，他只是很简略的，像他平常往日一样，就是用这个很简略的一句话，就是可怜我吧，就是可怜我吧。主耶稣基督有意在这一边要真正问他，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说这个很自然吗？眼瞎的人一定是要看见。我自己对这样子的一句话，我思考了，我觉得说有可能眼瞎的人必定就是要眼明嘛。不过如果说你看到现代人怎么样子过生活，很多时候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盼望是让人出乎意料的。我最近听过有人一段对话，他说其实最好的就是可以坐监牢，因为这个人很喜欢看书嘛，坐监牢又不用做什么工作，又不用就是害怕啊，就是好像说害怕养生花掉太多的时间，在监牢里边可以好好的就是按照这时间表嘛，有着很多自己的时间，可以看很多很多的书。有人是这样子想的，甚至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更羡慕一只狗啊，而不羡慕当人。他们就认为说做人做得太辛苦了，他们羡慕那些大富豪的狗啊，住在大洋房里边，狗有自己的狗房，狗房里边又是冷气房，冷气房里边又有着自己狗所用的自己特有的餐具，又专请一个仆人要看顾着这条狗。所以很多人呢更愿意要当狗过着舒适的生活，也不愿意当人啊。所以我想主耶稣基督问他这一句话是有他的那个用意在里边哦。不过感谢主，他说我要看见，真的是感谢主啊。如果说他说哎呀，你就为我预备那个退休金，从此以后我就不要在这边抛头露面，在这边讨饭，过着那一种人家侮辱的生活。没有，主已经预备好他的心，主要为着他自己最需要的，将那个最需要的就将他提出来。感谢主，主就因着他的信愿意来着拯救他。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了那一句很美的一句话，就是在第43节，主说你可以看见了，你的信救了你。然后呢紧接着路加是这样子写的，他说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上帝，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上帝。他选择呢上好的，唯有当他的眼睛开了之后呢，他也能够过着常人的生活。不单过着常人的生活，如今可以过着像跟随主门徒那种生活。他开始要来着跟随着我们的主上耶路撒冷了，他有机会在这一群人当中呢，也是其中之一，有机会参加主耶稣基督要走完他世上的最后的一段路程。他有机会参加，同时呢他一路上呢，他一直来着感谢上帝，他一直要来着见证上帝的大能，要见证上帝的荣耀。他将在一路上呢，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使到众人呢看见了这一幕也开始赞美上帝。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眼睛长得好好的，那么今天这个讲题又有什么用意呢？我们要问一个更严肃的问题，你们想想看，眼瞎跟心里的眼睛的瞎哪一个严重？ 因为圣经确实有讲到这个心眼啊瞎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心眼瞎了跟这个肉眼瞎了，肉体的眼睛瞎了，哪一个更糟糕？我们看到这个虽然眼睛是瞎了，但是从属灵的生命来看的话，他确实看到他是一个有需要的人，他需要的上帝的救赎，他需要上帝的医治。今天很多人，我们眼睛虽然没有瞎，但是我们眼睛看不清楚，我们的眼睛看不清楚。当一个人的眼睛看不清楚的时候，就表示说他的心灵是黑暗的，所以我想他那个严重性呢就会变得更高。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的人呢，被这世界的眼弄瞎了心眼，被这世界的神呢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他们。因为本来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像。还有一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到第四十一节，我们一同翻到那一边。约翰福音第九章，它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在另一个场合医治了一位眼瞎的。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仇敌，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仇敌，他仇视主耶稣基督呢。当他们得知这个瞎子啊是被耶稣医治之后呢，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他们就叫这个瞎子来盘问了过后一次两次，甚至还请了他的这一些父母亲来讲为什么这个眼瞎的人变成眼明了。但是从他们的口中都是一致的，就是那一位耶稣医治了我，但是他们偏偏选择不愿意相信。而且呢，他们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将这个眼瞎的人呢赶出会堂。那么耶稣在旁看见了，他就上前来慰问这个人，那位瞎子，被刚刚医治好的这个瞎子。法利赛人看到了这一幕更是受不了，他们确实是硬了心，因为当他们听到主耶稣基督说我来呢是要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那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那能看见的呢反瞎了眼，他们又气又恨，他们竟然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结果呢，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不过偏偏你们今天说你是不是瞎眼的，你能看见的，所以呢你的罪还是要在那一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必须要靠着主的力量，方能够来着过这一个陶祖喜业，过这一个丰盛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多年了，我们始终还是好像看不清楚，到底我做了基督徒，我信了耶稣基督，他能够给我生命带来什么样子的这个改变，能够带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这个改变。其实最近罗牧师他的正道是透过这个是讲解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有机会我们也要来这复习一下，那个是对着我们基督徒讲的。好，我们再一次的复习，回到那一边。彼得他在那边用了一句话，我读了也吓了一跳。他说，他讲了，人必须要走出，不要一直停留在初始相信那个地步，你那个属灵的生命必须要成长，要成熟，自己要成熟。到了一个地步呢，也能够来着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来着爱其他的人，因此呢就能够来着成为上帝那更美好的见证。那么他谈了不同的那个阶段，然后呢到了第九节的时候，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表示该有的属灵的程度的那个成熟，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 只能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弟兄姐妹们，趁着今天，趁着龙牧师他在讲这系列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有所的反省，在这几样当中，我有了什么，我没了什么，免得我们的心灵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盲点，免得我们始终还是停留在初步信主了之后，一直停留在那个喝灵奶的那个阶段。我们必须要成熟，我们必须要成熟，也能够拥有圣经里边所应许我们的，我们该有的那种的成熟。盼望我们的主能够来着帮助我们。在结束之前，我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我认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观察，因为从来就是有问题的人发问了，那么有答案的人就来着回答，对吗？问的就发问号，答得好就给个赞字，一个感叹号，一个惊叹号。平日呢，学生发问，老师回答，对吗？我想当这个眼瞎的人他听了主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个事迹的时候，他里边一定有很多的这个疑问，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不是弥赛亚？拿撒勒人耶稣愿意能够来这救我吗？拿撒勒人耶稣是不是也能够使我能够得以看见？平时都是学生在发问，老师在回答，但是终究有考试的一天呢、啊。考试的一天呢，就是老师发问，学生要来着回答，除非那个学生有老师标准的答案了、啊，否则你必定考不上了，对吗？那么今天，你有想过，如果说主耶稣问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自己的心灵深处，真正感受到你的需要是什么？我相信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他的光能够看见。如果说今天上帝要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有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你的答案是不是也确实能够来着荣耀上帝？这个瞎子给出了个标准的答案，他要看见，因为唯有他看见了之后呢，一切的世界都改变了过来。更重要的是，他从眼睛的看见到达他心里的看见，因此他这一生就能够过着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我们虽然没有眼瞎，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被蒙蔽，所以我要以主耶稣的爱，我们互相激励，互相勉励，我们要真正找出，如果说今天主耶稣基督发这个问题，我到底预备好了一个标准的答案吗？我们是否预备好了一个标准的答案？愿主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在他里边得到那一切的答案。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我们为着这一堂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恳求的主，你能够以着你自己的话语继续地能够来着感动我们，好让我们每一次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刻，也能够背出你自己的大能大爱，能够有所的感动，也愿意若真主自己来着问我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的时刻，我们也能够顺着主自己的心意，能够捉到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也能够在主你自己的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软弱，我们愿意要来这荣耀主你自己。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